郭志鑫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已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由10%升至25%。山东大学的退休教授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之后被软禁，他星期三作为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参加热点话题讨论，题目是国内愤慨国外猜疑，撒币外交点解不得人心。在这个美国之音电视直播节目的进行当中，他受到进入他屋企的警察的干预。他在讲话一开始的时候就对美国之音的主持人这样说：
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我，他派了6个公安破了门，把门砸破进来，不准我吃。
朱文广话喺今日晚上你哋要采访我，佢哋就派咗6个公安系破门，系入嚟唔准我接受采访。而家我就攞起刀嚟同佢哋拼命，佢哋而家就企喺外面，我可以发表我嘅睇法，因为系我嘅言论自由。后嚟佢就被警方系从家中带走。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同埋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启动交还美军遗骸的进程是表示感谢。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现在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川普总统希望将擬議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对这批货物加征关税的评论期已经在7月17号开始，原定在8月30号结束。美国政府现时评论延期长到的是9月5号。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说，他们一年来给了好多好多机会来到解决大家关注的问题。这位官员说，中方做出的回应是威胁对美国货物加征关税，涵盖美国进口产品的近40%。这位官员又说，是中国开始的这些不公平贸易的行为，由于中国继续拒绝同美方合作，美国将会请求大众就额外关税认为25%抑或是10%发表评论。根据可靠来源提供的消息，星期三晚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之中被强行打断现场电话访谈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目前被软禁在济南燕子山庄。美国之音经过多方询问查找，刚刚得知年逾八旬的孙教授被10多名公安连夜送到燕子山庄监控，他的妻子亦都一同前往，两个人手机和其他通讯工具都被警察抢走，因此同外界失联。孙文广星期三作为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特邀嘉宾参加热点话题讨论，题目是国内愤慨国外猜疑，撒币外交为何不得人心呢？在这个美国之音电视直播节目进行当中，他受到进入他屋企的警察的干预，被打断连线发言。这个事件引发美国之音观众和网友强烈的反弹。在节目当中，通过电话听到孙文广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有我的言论自由。美国总统川普为据信在韩战之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交给美国，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感謝，並且說他期待很快跟金正恩會面。川普總統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三晚在推特上面發文說，多謝你金委員長，多謝你信守承諾，開啟了將美國偉大可愛的犧牲將士的遺骸送回家鄉的進程。川普總統發推幾個小時之前，彭斯副總統在夏威夷主持了迎接55名将士的遗骸返回到美国国土的仪式。彭斯说，川普总统在6月的美国和北韩峰会上面得到了金正恩的承诺，将归还在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期间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在韩战当中，有大约7700美国军人被列为失踪，估计大约是5300具遗骸仍然在北韩。
Some have called the Korean War the forgotten war. But today,
美国副总统彭斯话：有人称寒战系被遗忘嘅战争，但系喺今日，美国证明呢啲英雄从来冇被遗忘。今日系美国嘅子女返家嘅日子，呢啲遗骸要送到国防部战俘及失踪军人统计处进行法医嘅辨认，以确定佢哋嘅身份。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并冇妨碍有关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嘅联邦刑事嘅调查，而只系喺度反击。桑德斯星期三喺白宫向记者做出呢番发言嘅几个小时之前，川普发出停止特别委员会调查嘅最强烈嘅呼吁。总统表示，穆勒长达14个月嘅有关佢竞选团队是否同俄罗斯有联系嘅调查系一个好差嘅情况。佢又喺推文之中表示，执法部门最高领导人司法部长蔡新斯应当立即停止呢场受操纵嘅猎巫行动，唔好令佢继续玷污美国呢个国家。桑德斯又表示，川普嘅推文唔系一道命令，只系总统嘅观点，并且表示，据佢所知，川普仲未有俾司法部门传达任何指示要求停止调查。伊朗即将在波斯湾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演习将会能够展示伊朗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伊朗最近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峡是中东邮轮从波斯湾驶入阿拉伯海的一个关键的航道。美军负责指挥在中东美国部队的中央司令部首席发言人厄尔班海军上教话，他们了解伊朗在阿拉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的海军行动，他们正是密切关注，并且将会继续和美国的伙伴共同努力，确保在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和商品流通的自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对中国人权纪录持批评观点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星期三夜晚在屋企里面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的电话采访，并且发表个人观点的时候，中国警察破门而入。而据最新的消息，孙文广目前被软禁在济南燕子山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孙文广在节目直播期间被警方从家中带走。美国之音中文部普通话组随后试图通过手机和微信联系孙文广教授。孙文广没有回音，他居住在山东省省会济南。在节目中通过电话听到的孙文广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有我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给中国外交部新闻司打电话请求评论，但是对公众开放的手机被关闭，座机没人接听。叶冰还联系了山东大学公安处和济南公安局山大路派出所，两处机构都不予评论。美国之音发言人布里奇特·塞查克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关这宗事件的细节仍未得到证实。与此同时，美国之音在这密切关注局势，一旦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将向节目受众提供最新信息。塞查克说，如果世界人权宣言所申明的这样，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一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以及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的思想的自由。他还说，孙文广经常公开谈论中国人权和中国的国内与外交政策事务。孙文广是应美国之音主持人许波的邀请参加历时一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许波和郑裕文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轮流主持这个节目。许波曾经在两年前为某一新闻节目采访过孙文广，他说这个是孙文广第一次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星期三的讨论话题是中国的散闭外交。塞查克说，孙教授从屋企接受电视直播采访时，向美国之音主持人报告说，当地警察强行进入他的住宅，要求结束采访。当孙教授拒绝时，电话线在电视直播期间中断。美国之音随后试图重新联系他继续采访，但没有成功。孙文广参加的电视节目从华盛顿直播，节目中另外还有两位嘉宾。 美国之音主持人许波希望采访孙文广，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问非洲和中东的前夕，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孙文广在公开信中敦促习近平停止大笔花费提供对外援助、贷款和投资。他写道，中国有大量穷困人口，他们有必要去国外大散币充阔佬吗？孙文广的公开信暗中批评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微信和海外中文媒体引起轩然大波。一带一路是要建立一条交通运输网络，通过陆路和海路将中国与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和非洲连接起来。孙文广在讲话一开始就告诉美国之音主持人听，
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我，他派了六个公安破了门，把门砸破进来，不准我接受采访啊，那么现在我就拿起刀来把他两个拼命。
今天晚上你们要采访他，他们派了六个公安破了门，将门打烂，进入他家不准孙文广接受采访。现在孙文广就拿起刀来跟他们拼命，他们现在站在外面。孙文广说他可以发表他的看法，这个是他的言论自由。孙文广跟着评论习近平在非洲之行，说
他呢想搞好一些关系，或者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个我们呢并不反对的，是吧？
习近平想搞好一些的关系，或者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个大家并不反对。但是习近平这样做要考虑到他过去的一系列做法，因为中国人口很多很穷，去援助国外要量力而行，你没这么大的本事就不要做这么大的事。孙文广在节目中还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国内的穷人非常的多，有些看不起病，有些没办法养老，有些没办法上学，这样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到外面去散钱，它本身就会激起国内民间的一种反弹，还有一些投资。你对外国的情况并不熟悉，在这个的情况下中国出去投资，因为缺少经验，缺少市场经济头脑，这个投资多半都会蚀本而归。在孙文广继续发表评论的时候，他告诉观众听，公安又来了，公安又来干扰了。他数住数字，四个、五个、六个，节目中可以听到他对警察讲话，什么我讲错了什么，你们听住，错有错不错，老百姓很穷，中国不要到非洲去散钱。孙文广随后又告诉观众听，来了七八个警察，他继续接受采访说，这个散钱对国家对社会都没好处，警察在此刻打断了他，可以听到孙文广在这里说，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跟你说斩了你，你到我家来是犯法的，我有我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中关系因为贸易等问题而陷入低谷之际，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杨洁篪最近秘密访问了南韩，和他会晤的南韩国安顾问随即访问了华盛顿。之后没多久，中国外交部负责北韩问题的副部长也都访问了北韩。分析人士猜测，这些最新的发展表明中国希望在正式终止韩战并且建立和平机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且通过在北韩问题上和美国进行合作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合并美国针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南韩总统府青瓦台星期二透露，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在七月中旬是秘密访问南韩。青瓦台未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表示，杨洁篪访问南韩的具体时间是7月11日，地点是在南韩南部的釜山。日本媒体说，杨洁篪和南韩国家安全顾问郑义容举行了会面，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改善因为南韩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系统而受到影响的中韩关系。南韩媒体援引不具名的南韩官员的讲话，会议的气氛良好，但是这个不是一次两国要就某些问题达成具体协议的会见。在这次会面之后，郑义容访问了华盛顿，不过美国媒体并未有报道他的这次美国之行。 郑义融今年三月作为南韩总统文在寅的特使，分别会面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于推动南北和解以及是美朝首脑会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就在杨洁篪秘密访问南韩没多久，中国负责北韩事务的副部长孔元佑在7月25号至27号访问了北韩。据说他陪同杨洁篪访问了南韩。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孔元佑7月26号在平壤会见了北韩外务相李勇浩等人，双方就中朝关系以及是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意见。从声明当中可以看得出，孔元佑这一次的访问北韩除了希望落实好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向前发展之外，还是希望在朝鲜半岛事务当中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声明当中表示，中方支持北韩和美国双方落实领导人会面共识，支持两韩双方推进和解合作，愿同各方系共同努力推动半岛无核化以及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进程。这些发展使到公众猜测杨洁篪和郑义融讨论了中国参与朝鲜半岛终战宣言的可能性。中国是北韩停战协定的签字方之一。在杨洁篪访问南韩之后，南韩外长康京和表示，南韩方面一直就终战宣言和中方维持着紧密的协调。南北韩领导人在今年4月举行峰会之后，宣布在今年年底宣布韩战是结束。美国国家利益中国防务研究主任卡齐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华盛顿的媒体以及外交政圈有很多关于北韩问题有关各方可能在终战宣言上面有动作的谈论。卡齐阿尼斯表示，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他们应该是对此表示欢迎。美国亦都知道这一场战争65年前在未有正式停止敌意的情况之下结束，如果发表终战宣言，这个将会是朝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出现更为持久缓和的又一步，这个亦都是北韩金家政权几十年以来一直寻求所得到的。这位防务问题专家仲认为，川普政府可以将它作为是探究金正恩的是否真的想放弃他的核武器的一条途径。卡齐阿尼斯表示，在与金正恩举行峰会、蓬佩奥三次访问北韩以及是可能的和平宣言之后，很明显川普团队正在尽力证明美国不对北韩构成威胁。担任国家利益杂志执行主编的卡齐阿尼斯表示，现时的问题是金正恩是怎样想，而大家可能很快地会知道他的想法。朝鲜半岛的局势因为南北关系的出现缓和以及是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专家认为，中国采取的这些外交举动表明，中国是希望在东北亚安全局势可能出现的新的格局当中继续发挥影响力，包括在朝鲜半岛终战宣言以及是签署和平协定当中发挥作用。但是亦都有人猜测，在美中关系因为贸易战等问题而陷入严重紧张的时候，北京试图通过在北韩问题上面发挥积极作用来缓和和美国的关系，并且提醒川普总统，美国在北韩问题上面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宣布，美国将会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投资于技术、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这是川普总统试图要推行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的投资计划包括投资2500万美元用于扩大美国在技术行业的出口，投资5000万美元给有关国家用于生产和储存能源，投资3000万美元用于协助有关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开发。而同时，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盟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亦和美国联手鼓励各自国家的公司在印度洋太平洋投资。美国和它的盟国是在北京近年
年嚟斥资成千上万亿美元用于亚洲、非洲同欧洲推行所谓嘅“一带一路”倡议嘅情况下，启动呢一类投资计划。美国《华盛顿时报》喺报道呢个消息时使用嘅新闻系：星期一，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计划要大大增加美国喺亚洲地区嘅公共同民间投资，用于资助技术、基础设施同能源项目。与此同时，中国在同一个地区大举投资，大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的这种海外超大规模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多数是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名义下进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在全球大约78个国家资助和建设基础设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任之后没几耐突然提出。由于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力追求大权独揽，一带一路倡议名下的对外投资在中国成为最热门的行业。据信中国已经投入或者计划投入10,000多亿美元用于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仅是中国的邻国巴基斯坦，中国就有62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名对外援助和投资，其中包括在政局非常不稳定的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投资，被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认为是愚蠢，因为这样的投资往往最终会竹篮打水或者是血本无归。但是亦有很多对习近平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和他的权贵看来似好像是突发奇想，对海外投资产生超浓厚的兴趣。其实这种举动并不说明他们愚蠢，而是说明他们精明，因为他们可以借助中国政治制度的不透明，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将中国的国有资产通过海外投资的方式送入自己的腰包，打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实际上中共所热衷的大举海外投资是中共权贵洗钱操作。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中共权贵向海外转移资产，在海外隐藏资产，蔚然成风，蔚为大官。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较早时候进行的调查发现，包括习近平的家人在内的中共的权贵几乎都参与了这一场依然持续的海外资产转移和隐藏运动。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被国际记者调查出在瑞士银行有几百万美元的存款。消息曝光之后，李小林声言那些存款是她在海外经商活动的合法收入。但是李小林始终没有说明，在他作为中国国有电力公司的总裁期间，他在海外究竟有什么商业副业可以使他获得几百万美元的收入。面对中国公众对李小林的巨额来源不明财产的质疑，自从上台以来一直高唱要坚决打击腐败的习近平，以及他所任用和信赖的所谓打腐能手，负责他推行的反贪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中共政权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王岐山不管不问，而习近平掌控的中国互联网当局则竭力封杀网民的议论。在另一方面，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调查发现，习近平的姐夫丁家贵在海外隐藏资产之后，习近平当局采取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阻止中国网民传播和议论有关消息，并且为此不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姐夫一词设为中国网民不能够发送的禁忌词。在一带一路倡议名下的对外投资对中国公众不透明的同时，这种投资对接受投资的国家亦非常不透明，因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时时是与那些国家的贪污腐败和政治不透明结合在一起。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马来西亚前政府的贪污腐败相结合，导致马来西亚选民的强烈憎恨和反弹，导致马来西亚前政府在今年的大选中惨败。目前马来西亚新政府依然正在调查和清理中国投资与前政府总理拉扎克贪污腐败的一笔烂账。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报道说，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一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其他国家选择以不同方式行事。一些参加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他们感到不自在的境地，他认为其他国家亦正在开始看到这一点。蓬佩奥在这里是暗示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使用借贷陷阱。在很多国际间的观察家看来，中国使用债务陷阱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斯里兰卡。 中国首先是以条件宽松的贷款为有利，引诱斯里兰卡政府上钩，随后斯里兰卡无法偿还几十亿美元的债务。跟住落嚟的故事，用美国纽约时报在今年6月26号报道的话，就是背负住严峻压力与中国进行几个月谈判的斯里兰卡政府，于2017年12月交出港口以及港口周围15,000英亩的土地，租期99年。这一次转让使中国得以控制距离他对手印度的海岸仅仅几百英里的一片区域，以及重要的商业以及军事航道沿线的战略立足点。这次事件是中国利用贷款和援助增加国际影响力最为生动形象的案例之一，亦是中国愿意施展强硬手段收款的例证。这次债务协议还加剧了对习近平标志性一带一路倡议最为刺耳的指责。全球投资和借贷项目实际上相当于是为全世界的弱小国家设下的债务陷阱，助长各个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的腐败和专制行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北京当局在向其他国家推销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声言，北京所追求的是一种所谓的包容性发展，即是共同呼吁和互惠发展。但是目前已经出现的很多迹象显示，北京并没有言行一致。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发表的社评在列举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项目与有关国家的贪污腐败结合之后的一系列例证之后，这样写：中国未能兑现它确保包容性发展的承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的项目回避公开招标，而偏爱大型中国国有承建商来完成建设工作。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出资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中，89%的承建商是中国企业。中资项目因为不公开影响研究而招致更多媒体曝光。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宣称串通不是犯罪，同时川普继续攻击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他2016年选举期间和俄罗斯的联系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是在附和他的律师之一所做的评论。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说，在美国的法典中，串通并非明确地说是一种犯罪。川普还说，这个无所谓，因为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和俄罗斯串通。美国的法律分析人士说，即使串通不是刑事罪，穆勒可能在对一项可能的密谋进行调查，即与外国政府联系来影响选举，并且调查川普竞选助手和俄罗斯利益的各种联系。密谋是一项刑事罪。川普不愿意承认俄罗斯介入美国的大选，称有关的调查是大骗局，以此来解释他后来居上的打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胜利。川普发表有关串通的评论之际，正好是他从前的竞选团队主席马纳福特受审的第一日。马纳福特因在离岸账户中隐藏数百万美元受到穆勒的指控。穆勒指控他在担任川普2016年竞选主席的短暂期间之前的数年，因代表被霸绝的乌克兰强人阿鲁科维奇而收到了大量的资金。预计在华盛顿外围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举行的3个星期的审理，可能只是大体上涉及川普的竞选。但是因为这个是穆勒法律团队提起的第一个庭审的案件，他的结果将会受到格外瞩目。如果被认定有罪，这位过惯了奢华生活的69岁马纳福特可能会在铁窗内度过余生，理论上的刑期是305年。在经过14个月的调查后，穆勒从几个川普的助手那里获得了认罪协议，承认他们在和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向调查人员讲大话。穆勒亦都起诉了12名俄罗斯军方情报官，他们据称攻入支持克林顿的民主党官员的电脑，并且在维基揭密中公布这些邮件。朱利安尼星期一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认为川普仍不太可能同意就俄罗斯介入选举，以及总统是否因设法阻挠调查而妨碍司法的问题回答穆勒的提问。朱利安尼说，川普作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想同穆勒谈，他们亦不吃惊。不过朱利安尼说， 如果川普真的接受穆勒的提问，他只能同意回答有关他的竞选是否同俄罗斯串通来帮助他赢得的选举，而不是有关妨碍司法的提问，除非是以非常有限的方式。2017年5月，川普解雇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当时他正领导着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的调查，随后穆勒被提名接手对俄罗斯的调查。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港新高铁的一地两检计划将会在香港法庭面临挑战。报道指谷歌将会在中国推出审查版的搜索引擎。美国制裁土耳其两个部长以回应关押穆斯事件，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中国的新闻。在大陆和香港之间的新高铁今年十月通车之后，香港高等法院将会忙于听审有关新车站的诉讼。提出挑战的人认为，一项新的法律将会赋予中国在香港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这些是违宪的。新法将会允许大陆边检人员在香港土地上面执行大陆法律，这些将会是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统治权移交以来的第一次。批评人士说，这项广深港高铁联合入境检查站的计划涉及广泛，效力巨大，意味着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北京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侵蚀更多的香港土地。在今年较早时，北京对香港立法者施加的压力令到很多港人感到愤怒，但是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官员表示，给予内地的移民边检人员在香港检查旅客的权利可以加快乘客旅行的速度。但是香港民主派和香港律师协会的成员表示，这个法律赋予大陆官员的权利违宪，因为他基本上将香港领土的部分割让给中国。虽然基本法禁止在香港领地执行中国的法律，除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之外。谷歌拒绝证实有关该公司计划在中国推出审查版搜索引擎的报道。谷歌的主要搜索平台之前和视频平台 YouTube 等都被中国封锁。一名谷歌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之中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中国提供了一些移动应用程式以帮助中国的开发人员，并且在京东等中国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他们不会对有关未来计划的推测加以评论。该报告首先由拦截网站发布，其中援引了谷歌的内部文件以及熟悉这个新产品发布的人员。拦截网站说，该项目名代号为蜻蜓，自从去年以来就一直在开发当中。该个网站又说，在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从一位中国政府高官去年12月会晤之后，该项目进行开始加快。该报道又说，最终版本的搜索引擎正是等待中国官员的批准，将会在未来6至9个月之内推出。美国财政部将对两名土耳其官员进行制裁，并且以此作为土耳其拒绝释放一名美国牧师的回应。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宣布了这项对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和内务部部长索伊卢的制裁。这项制裁冻结了这两名土耳其官员在美国的财产，并且禁止任何美国公民和他们进行金融的交易。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之中说，居尔和索伊卢在关押安德鲁布伦森牧师事件之中起到了领导的作用。布伦森牧师已经被拘押了21个月。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之中说，土耳其政府对布伦森牧师的不当关押和持续起诉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川普总统多次讲明了美国希望土耳其立即将他释放。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三裁决说，川普政府对庇护城市扣发经费的行政令违反了美国宪法。庇护城市是指那些限制该市和联邦移民执法当局合作的城市。不过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那项裁决在全国范围禁止执行川普的行政令。上诉法院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个裁决。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悉尼托马斯代表多数法官撰写了意见书。面书表示已经关闭了32个在面书和
Instagram 的账户，原因是他们参与了协调的虚假行动。面书公司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公司还未清楚账号背后的人是哪些人，但是表示发现了被删除的账号以及与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机构有关的账号的联系，后者被指发布了影响2016年选举的宣传性的内容。声明表示，公司移除了8个面书的主页、17个面书账户和7个 Instagram 的账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10,000多名中国穆斯林乘坐官方包机陆续抵达沙特，参加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大约1/3的人佩戴了当局统一发放的智能吊牌，里面输入了个人信息，还配备了 GPS 追踪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中国当局说，此举是为了保护朝觐者安全。反对者则说，这个是当局用现代化设备监控穆斯林的最新例证，对少数民族的监控已经延伸到海外。中国官方控制的《环球时报》英文版的报道说，这个名叫朝觐通的电子设备包含朝觐者照片、护照号、中英文双语姓名，卡片背面还有二维码和救援电话。一位500人朝觐团的领队对该报说，如果朝觐者走失或者遇到紧急情况，组织者会在手机上接到报警。他说 GPS 还可以帮助中国组织者看到朝觐者的实时位置，有助于管理。这位受访者不愿透露姓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说，今年大部分智能吊牌的使用者来自云南和一些穆斯林人口较少的省份，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穆斯林密集地区的朝觐者没有配备。他说，智能吊牌的一些新功能尚在研发中，未来可能会用于更多朝觐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执政的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组织。该组织说，朝觐通是中国国家宗教局和该协会为保障朝觐者出行安全而专门设计，并委派中标企业生产的。公开信息显示，朝觐通的生产商北京丰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一年，注册资金100万，法人叫马立军，爱国爱教平安出行是该产品的宣传语。人权活动人士说，虽然朝觐通可能确有一些合理用途，但是这个是中国政府用高科技监控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又一例证。伦敦国王学院中国人权专家艾华对美国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是另一种迫害从事宗教活动的穆斯林的方式，暗示他们需要被监控，就好像是刑事嫌疑犯或者是被判缓刑的人需要被监控一样。虔诚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要去麦加朝圣一次，但是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被官方拣选的人才能够前往。甘肃省穆斯林朝觐报名网的信息显示，报名者需在35岁到75岁之间，爱国爱教，遵纪守法。他们需经过各级层层审批盖章，还要到当地宗教工作部门面试、审核、确认。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不得报名。此外，扶贫对象和社会救助者亦都被排除在朝觐者之外。上个星期，美国驻华使馆针对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发表的最新声明，对中国严重限制宗教自由深表关切。声明说，少数群体的很多成员，包括维吾尔人、回民和哈萨克人穆斯林、藏人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都因自己的信仰而面临严重的打压和歧视。这个确实是一个危机时刻，中国回民诗人安然说，相对其他群体，回民更无声。国际社会的代表将目光投向这一处被遗忘的角落，令他感怀。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话，中国嘅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已经取得咗进步，但系一啲嘅独立学者同埋机构认为，官方嘅数字有被夸大嘅嫌疑，一啲数据自相矛盾，而且有可能仍然喺度使用死刑犯嘅器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嘅报道。
7月14日至15日，中国第九届全国器官捐献以及系移植论坛响长春召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表示，2017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数同移植数均居系世界第二位。按照佢嘅讲法，2017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嘅5146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是超过1.6万例，所捐献的器官是86%是来源于公民逝世之后的捐献，还有14%是来自于亲属之间的活体捐献。每100万人口器官的捐献率是达到3.72，为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不再使用死刑囚犯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而在之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于死刑犯器官进行。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以及是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杰夫在2011年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面发表文章，中国大约65%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已故捐献者的器官所造成，其中90%以上的捐献者是被处决的死刑犯。中国从2010年开始号召公众捐献器官，2015年开始正式废除使用死刑犯器官。外界曾经担心，如果这个规定被严格执行的话，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学界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器官短缺问题。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器官衰竭患者等待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不过自从2015年以来，中国并未出现大规模器官短缺的问题。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2015年亦即是禁用死刑犯器官的第一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从2014年的1500宗上升到2766宗，2016年增加至是4080宗，2017年为5146宗，器官捐赠者的人数持续大幅度的上升趋势。但是长期以来，海外一些独立的器官移植专家以及是组织一直对中国官方公布的器官移植方面的数字表示质疑。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制器官摘取的执行主任托尔斯滕特雷表示，同世界器官移植制度健全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实际捐献器官人数和自愿器官捐献的登记人数比例是远远高于欧洲和美国的国家水平。中国官方的讲法是，2017年中国有375000的登记器官捐献者，如果按照美国和英国的计算方法，这样就会发现中国当年应该是只是有26至52位的器官捐献者完成了器官捐献，但是官方的数字就是2017年中国完成器官的捐献者是5146宗，大家又一次是被玩弄了。特雷的团队对美国、英国以及中国的公共器官的捐赠体系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美国2017年总共是有1.4亿登记器官的捐赠者，但是只是有少数人去世，所以当年真正完成器官的捐赠人数是10284宗，比例大约为是0.008%，而英国的这个比例大约为是0.01%，相比之下中国的比例为1.4，高出其他国家140倍。虽然中国官方反复地强调，中国公民的器官捐赠人数以及登记人数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但是中国的器官捐献率和世界先进水平仍然相去甚远。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数字，2017年中国8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为 3.72， 是历史最高的水平。而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西班牙最高为8万人口是36，美国是8万人口当中的27，而英国是13。 特雷表示中国未有话俾大家知道真相，中国系喺度隐藏啲咩嘢，大家系必须要谨慎，而且要揾出到底喺边啲地方系被愚弄。纽约时报喺2015年11月17日嘅一篇报道曾经引述世界医学协会秘书长奥特马克罗伯尔嘅讲话，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嘅所讲嘅中国从2015年1月1日起唔再使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嘅讲法系一个行政花招，因为无法知道死刑犯嘅捐赠是否系真正处于自愿。王杰夫曾经对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话：死囚亦都系公民，法律系并未剥夺佢哋捐献器官嘅权利。如果死囚愿意捐献器官赎罪，应该是鼓励。而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技术达到新的高度。新华社的报道就说，自体肝移植、无缺血肝移植等肝脏移植手术实现了国际领跑，受供者血型不相容肾移植技术得到突破，单中心心中移植临床服务能力是居世界前列，移植技术突破了6小时禁区。医生反对强制器官摘取组织的特雷表示，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是来自于实践。如果单从官方公布的数字来看，即使是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已经是位居世界第二，每年实现的器官移植手术有10000多宗，但是不足以解释中国官方所宣称的器官移植技术的快速突破。特雷认为这个是背后可能是中国庞大的地下器官移植系统，以及是对包括对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良心犯的器官摘取。2017年2月，中国官方的器官移植代言人王杰夫是到梵蒂冈参加教宗科学院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这个是中国首次派官员参加这个峰会。王杰夫否认中国活体摘取器官的讲法，声称这个是胡说八道。王杰夫在该次的会上便仲表示，2016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已经无一例，但是美联社在2016年8月29日的一篇报道就表示，一名加拿大患者以15万美元的价格在中国接受了单肾移植手术，而这名患者只是等了3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纽约市，一场关于要不要废除公立特殊高中考试的辩论持续升温。市长白思豪以多元化和公平性为由主张取消这个考试，受惠于这个考试制度的亚裔社区就坚决反对。星期二，一项在纽约州议会提出的新议案可能使到市长的计划遭遇立法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纽约州民主党籍参议员阿维拉星期二在亚裔为主体的支持者面前介绍他在州参议会提出的这一项新议案，要求纽约市的公立小学和初中建立更多快班和天才班等资优教学项目，以更积极的姿态对抗市长白思豪试图废除纽约市特殊高中单一入学考试的努力。
As many in our city are calling for a decrease in the specialized high school test.
阿维拉说，正当纽约市很多人呼吁减少特殊高中考试之际，今天他呼吁提高他们为小孩子提供的教育质量。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今天在这里和大家磋商发展和介绍这一项立法，改善他们的小孩子在小学和初中受到的教育，以使他们为参加考试做好准备。 阿维拉的议案要求所有纽约市公立小学和初中每个年级至少设4个快班，要求学区设至少1个天才班，来帮助更多学生更好地应对参加公立特殊高中考试的挑战。民主党籍市议员霍尔顿在纽约市议会支持一项创建更多天才班的议案。他说他在大学从事了40几年教育工作，了解学生需要更多的挑战。他认为只有设立更多天才班，才能够使特殊高中的学生组成更加多元化。霍尔顿说，因此他们要努力去做的是提高特殊高中的标准，而不是降低。纽约市有8间公立特殊高中，数十年来通过一项专门考试，从公立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新生。这些学校拥有较好的教育资源，毕业生进入名牌大学的比率较高。历年来，亚裔学生特殊高中录取率独占鳌头。两个月前，特殊高中入学考试揭榜，亚裔学生占录取新生的一半以上，而占学生总数2/3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学生却只有4.1%和6.3%。市长白思豪认为，造成这种不公平局面的原因是特殊高中的入学考试。他和教育局长卡兰萨最近宣布两步走改计划，首先在今年秋天开学的时候，将特殊高中20%的名额给予那些分数略低于标准线，然后参加了补课项目的低收入家庭学生。第二步，要求州参议会批准将特殊高中90%至95%的名额分配给所有公立学校成绩居前7%的学生。市长希望通过这样的改革，使纽约市特殊高中非洲裔、拉美裔学生比率提高到45%。但是由校友、学生和家长组成的呼吁团体教育联盟认为，纽约市教育体系中缺乏多元化和公平性的问题，啱啱是小学初中缺少天才班这样的资优项目造成。而市长的计划是要将纽约市的整体教育水平往下拉。教育联盟执行总监李立文说，他们讲的是，如果在一艘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上没有足够多的救生船，与其少数人得救，不如大家一起沉下去。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做法。亚裔家庭重视教育，对特殊高中期待很高，亦都是反对市长计划最坚决的族裔之一。
其实在纽约的话，我们这个小孩不仅仅是跟纽约的小孩竞争，他还有跟那个
参加集会的华人家长肖丽霞说，其实在纽约的话，他们的小孩不单止跟纽约的小孩竞争，他就要跟全国的小孩竞争，跟全世界的小孩竞争。你应该推动小孩，让小孩更加努力的学习。市长这种废除考试的想法是完全错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就是为了拉选票。不过带着两个小孩来参与集会的黑人家长雅克则认为，市长提倡教育多元化和公平性并没错，只是他的计划从高中开始实在太迟，因此他支持公校设立更多的天才班。
I support it because I want GNT programs.
雅克说，他希望全纽约市各公校都有天才班项目，他希望那些在表现不佳的学校上课的学生也都有提高的机会。如果你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又没有能力搬家，你希望确定的是学生仍然有同样的上升机会。这种的机会未来有助于他们的事业和工作，有助于未来在大学的表现。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而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hot 以及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李华 ，Do you see that girl over there?
你叫我睇下着红衫个女仔，佢点啊
？She's so hot. I've seen her around campus before and would really love to meet her.
哦，你喺校园见过佢，仲想识佢？佢真系几靓嘅。不过你都未同佢倾过偈，你点知佢好热啊
No, silly. To say someone is hot, H-O-T, means that he or she is really attractive. That girl over there is definitely hot.
Oh, 说一个人 hot 是指他很靓很有吸引力而不是感觉很热的意思。
That's right, Li Hua. Now, you know who I think is hot. Tell me, who do you think is hot?
我现在知道你喜欢谁了。至于我喜欢谁啊？电影明星汤告老师 Tom Cruise. I think he's hot.
Tom Cruise? No. I mean someone you really have a chance of going out with.
哦，要可以一起出去玩的人啊？
Yes. I mean, you're not very likely to meet Tom Cruise. Besides, he's a little old now.
你都讲得啱嘅，要赏识 Tom Cruise 恐怕系冇可能。佢当然系比以前老咗啲啦。不过我觉得佢仲系好有风度嘅。He's very hot.
Now, come on. Who do you think is hot?
你想知喺我心里边边个最 hot？ 我先唔话俾你听啊，费事你泄露我啲秘密啊。
Ah, fine. Be that way. But I will find out sooner or later.
Hey, Michael, 你喜欢那个女仔去给钱啊？要不要我过去跟她聊下偈啊？识了她之后就可以介绍给你咯。
No!
为什么啫？你信不过我，定是怕丑啊？
Oh, I'm not sure. Besides...I don't want her to know that I have a crush on her. She might not even like me.
你唔要知道佢咩话？ You have a crush on her? 呢个咩意思啊？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means you really like the person. Crush, C-R-U-S-H, on, O-N.
哦、oh,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就系中意某个人。咁我中意你，我系你个好朋友，我可唔可以话？I have a crush on you.
No.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means you like that person romantically.
Oh, 对不起，头先未搞清楚。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是指对异性有好感，希望同这个人谈恋爱。咁我可唔可以话 I have a crush on Tom Cruise?
Yes, that would be appropriate. But when are you going to like someone you actually have a chance of meeting?
你想知道我要哪个做男朋友？这些事我怎可以告诉你听的？
Why not? Don't you trust me?
这个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好，等你告诉那个女仔听你喜欢她之后，我再讲给你听了。
Well, then I guess I won't know who you have a crush on anytime soon.
哎呀，你真是没胆，不怪得你没女朋友了。
各位听众， Michael 和李华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 Hot 就是指一个人非常有魅力以及吸引力，而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就是指对异性有好感。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晓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